我们都知道教会十月份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宣教月，在宣教月里面，我们来提醒弟兄姐妹将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神所关心的，就是普世宣教。所以今天我们宣教的主题是迈向宣教的最后前线。什么是最后前线呢？就是那一群未得之民，也就是穆斯林的国家跟很多穆斯林，他们是宣教的最后前线。他们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美好的天国的福音，我们要把福音要传给他们。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那报喜信传美好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好消息，没有人愿意听坏消息。如果你是老张的话，你收到从大学你女儿寄来的这样的一封信，你会有何反应？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我想告诉你我最近的状况。我爱上了一位叫 Johnny 的男生，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就退学结婚去了，一年前离婚了。我们已经交往两个多月，并计划于今年年底结婚。我也决定搬到他的公寓去住，我想我可能怀孕了。上个星期我也退学了，但我仍然希望将来可以完成我的大学学位。读到这里，老张的心脏病快发作了。然后翻到背页，他女儿继续写说：爸爸，我想告诉你，以上所写的都是假的，没有一件是真的。但是我的法文得了 C 是真的，数学不及格也是真的，还有我真的需要10000元来交学费。告诉旁边人说，我要听好消息。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特别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所爱的门徒。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第16节看到第20节。这里说，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我们熟悉的一起来念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被出卖，然后被审判，后来被钉死十字架之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这里我们做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他约了门徒到加利利一个所约定的山上。那你说为什么是加利利呢？加利利是耶稣曾经呼召门徒，也是花了3年半的时间跟门徒日夜相处，也在那个地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教导许多天国的真理。可以说在那个地方会带起门徒们许多过去美好的回忆。所以耶稣约定他们到他们所约定的山上，加利利的山上。第一个观察，这里说耶稣约了11个门徒往加利利山去。为什么是11个呢？有个广东牧师他用国语来讲到，他说耶稣有12个馒头，其中一个馒头是坏的。所以只有11个门徒，他们就聚集在那里，他们看见耶稣就怎么样，就拜他。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耶稣接受门徒的跪拜。过去耶稣不接受门徒的跪拜，因为他在做人子的时候，还做我们众人的仆人的时候，他没有接受门徒的跪拜。现在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呈现在门徒面前，因此门徒向他跪拜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他们的跪拜。但是圣经说还有些人疑惑，还不知道说，哇，耶稣果然是复活了，真的是复活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然后第三个观察，这里说耶稣这时候告诉他们走近前来，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耶稣这时候不再以一个奴仆，不再以一个那被曾经被杀羔羊的身份，被人审判，被人羞辱，被人吐唾沫，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羔羊，他现在乃是一位尊贵大君王，以复活荣耀的身体呈现在门徒面前。 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含不拦隆重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这里乃是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呢？新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要拥戴耶稣为王。一起来说一遍，来，新的时代开始了，要拥戴耶稣为王。哇哦，三年半的时间，耶稣风尘仆仆地走在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真理，医病赶鬼，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伟大的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就是天上的大君王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要来拥戴耶稣为王。这是为什么他接受门徒向他的跪拜，完全没有拒绝。而且我们从这里看见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他跟门徒的一个怎么样神圣的一个约定，千万不要错过。来告诉旁边说，这是一个神圣的约定，千万不要错过。在马太福音28章之前告诉我们说，到坟墓去找耶稣的妇女们找不到耶稣，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耶稣的门徒说，到他所约定的山上。之后耶稣又向这个妇女显现，又告诉他说，你要吩咐我的门徒到这个山上去等候我，我要与他们见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约定，不是普通的约会，乃是这位复活的主，这位伟大的君王跟他们一个神圣的约定，所以他们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 约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信主之后，我相信你都经历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神圣的约定，神向你说话，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梦想，把他的意向赐给你。可能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聆听神的信息的时候，神向你说话，可能在你小组聚会的时候，可能你在参加这个敬拜赞美特会的时候，可能你是在走路祷告的时候，哎，神跟你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约定，把他的心意向你来显明，因此你千万不要错过。我记得神跟我神圣的约定是在1983年，当我到华盛顿 DC 参加华人拆船83第一届华人拆船年会的时候，神就向我说话，呼召我要我全时间奉献来服侍他，做全时间的传道人。这是神跟我神圣的约定，千万不要错过。同样今天神也会给你一个神圣的约定，你千万不要错过，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看见说，你不要再疑惑了，这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代。一起来讲一遍，来，不要再疑惑了，这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代。这里说门徒见到他以后怎么样，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猜想疑惑当中可能少不了多嘛，对不对？多嘛是多疑的多嘛。他说，除非我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鞭伤，肋旁的鞭伤，我就不信。我相信还有一些门徒疑惑，疑惑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有意思是说，他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几天前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们真的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对我们来说，耶稣复活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不接受，觉得说这个不太理智吧，一个人怎么死去以后埋葬了，还能够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太不过理智，过不了我们的理智。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说这不符合科学，很难用科学来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本来就是要超越科学，那是一个神迹，远远超越科学，没有科学可以足够来证明，因为科学不能够超越一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超越了这一切。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嘿，这是你们要起来侍奉的时候啦。过去你们看见我行神迹，医病赶鬼，看见我传讲天国的福音，三年半的时间他们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耶稣医好瘸腿的，耳聋的，瞎眼的，看见死人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你们的时候了，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候了，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代开始了。所以马上我们看到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圣灵充满在彼得和十一个门徒身上以后怎么样，彼得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叫瘸腿的人起来行走， 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接着果然起来行走了。这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不再只是神本身行神迹奇事，乃是神可以透过你，透过你，透过你，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完成他要完成的伟大的事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今年六月份，我们琼斌牧师带短宣队去蒙古，然后我的牧区里面有一个小组长，他从来没有去过短宣，今年第一次短宣就去了蒙古，遥远的蒙古，妻子还爆胎哈，然后他非常惊讶，到蒙古包里面向一个蒙古人传福音，竟然这位蒙古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看看这个图画，我们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小组长，然后他旁边就是这个蒙古包这位弟兄，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非常的兴奋，一个从矽谷来的一个中国人到遥远的蒙古里面，透过翻译向一个蒙古包的蒙古来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爱，没想到他竟然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哇，这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候了。阿们。这是信徒起来侍奉的时代了。所以鼓励你，我们教会明年初可能会把短宣队，明年的短宣会列出来，麻烦你好好的考虑祷告神啊，既然这是新的时代开始了，我就是要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你就算领受主耶稣的使命，勇敢的出去。阿们。告诉旁边说，你要来怎么样，你要来领受主耶稣的使命，勇敢的走出去，要勇敢的走出去。既然是耶稣基督以大君王的身份向我们来给我们这样的伟大的福音的大使命，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的走出去啊，就像门徒一样，他们过去是如何的胆怯害怕耶稣被抓拿被钉死，他们的四散逃走跑了，只有约翰跟几个妇女跟到耶稣的十字架脚前，其他的门徒都已经不知踪影跑到哪里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领受了这个耶稣的使命以后，你真的是要勇敢的走出去。阿们。勇敢的走出去，为什么我们可以勇敢的走出去呢？我们看看为什么是要勇敢的走出去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使命赐给我们，而且他是以最有权柄的使命，这乃是最有权柄的使命，一定要服从。我们来讲一遍，来，这是最有权柄的使命，一定要服从。为什么是最有权柄的使命呢？这个世界上有谁可以如此的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什么叫所有啊？不是一些，不是有一些，所有就是隆重含不浪 right？ 所有请不，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哇，耶稣乃是带着最有权柄的这样那个身份地位，大君王的身份地位，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请问世上还有谁有如此大的权柄，还有谁有如此大的权柄能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可以奉我的名出去，带着我的权柄出去。只有耶稣基督，也唯有他，没有其他人敢如此的宣告，因为他是伟大的君王，我们来敬拜他，要来遵从他，要来完全的来服从他。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权柄啊！权柄做什么？传扬天国的福音。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看看第十六章马太福音所讲的，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马可福音的另外一个福音，那个福音的大使命。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十七节说什么？信的人，哎，谁是信的人呢？我们呢？告诉我们，就是你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第十八节说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十七节不是说吗？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在短宣的过去二十几年短宣队里面，我经历了真是奉主的名赶鬼， 做方言当然不用讲啊，圣灵的祷告。然后呢，第十八节说什么呢？手能拿蛇，虽然我们也手没有拿过蛇，但是我吃过蛇肉，在转圈人吃过蛇肉。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三次食物中毒，但是没有受害，平安回来。然后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我们在转圈里面常常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顺服神的使命走出去的时候，你知道说你不是凭着你自己，你自己没有势力，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你乃是凭着这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的这位耶稣基督。当你出去的时候，真的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十月五号刚刚从短宣队回来，我们去拜访我们在哈萨克的这个首都 Astana Pastor Nariman 他的牧师的教会。主日早上崇拜，我们一起来分享见证，以后我就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完了以后，我们当中那个短宣那个姐妹，她就有负担为一位姐妹叫 Guna 来祷告。这位 Guna 姐妹三十几岁，但是她却是又聋又哑。为什么为她祷告呢？因为她想起之前我们2019年不是跟她分享过吗，我们去哈萨克另外一个城市里面为一个耳聋的人祷告，那个耳聋的姐妹叫 Victoria， 结果她听见了。既然听见，我们这次去再问那位牧师，哎，她情况如何？她继续，她完全好了，她的丈夫不再用手语跟她讲话了，可以直接用话语跟她讲话了，感谢赞美主。然后这位姐妹就有信心说，嘿，今天我们要为一个又聋又哑的姐妹祷告。我说哇，这次提升了，以前为聋的祷告，现在又聋又哑，他根本听不见我们讲什么，然后我也不会手语，结果透过谁？透过他的十几岁的儿子来翻译。我们就为他祷告，看那个图画，我们就为他祷告。这位姐妹三十几岁，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按时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一遍，然后当然他听不懂也听不见嘛，他儿子用手语，我们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翻译祷告，求着医治他。第一次祷告完毕以后呢，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就第二次再度为他祷告，主啊，你要完全医治他，开他的耳朵，开他的嘴巴。后来我祷告完毕以后，我就叫他这个十几岁的儿子说，哎，麻烦你跟你妈妈讲，用手语跟他妈妈讲说，请他讲哈利路亚。结果他真的是用手语告诉他三十几岁的妈妈，叫他讲哈利路亚。他竟然说哈利路亚，第一次哈利路亚，我们好兴奋，感谢赞美主。后来我们追问之下才知道说，这位姐妹呢，她三岁的时候，她父母亲在她面前大吵大骂一架，结果他那时候被惊吓了，害怕了，就说不出话来。不久以后呢，耳朵也聋了，三岁开始，三十几年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讲话。他非常爱主，愿意服侍耶稣基督，愿意服侍教会，所以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盼望继续为他祷告，好让他真正能够完全可以听可以讲，能够见证神奇妙复活的大能在身上运行。阿们。因此当你真的是奉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出去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哇，手按病人，病人真的可以得到医治。阿们。就算你到最危险的地方，你也不必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得胜了。很多人不敢出去是因为害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个非常恰似南非的非南非，或者到很偏远的印度，每天要吃咖喱，或者到偏远的这些非洲，我们大家害怕恐惧，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会水土不服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心中很多的害怕。但是主说，我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就赐给你了，你还怕什么呢？因此你可以不必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得胜了。阿们。告诉旁边说，不要害怕，主已经得胜了。真的是过去二十几年，我们去了很多个国家，拜托去过十八个国家，我们教会三十个国家还没有走完哈。真的是很多时候你感觉到非常危险的时候，哎，神帮助你欣然的度过，帮助你度过大风浪，帮助你度过食物中毒，帮助你度过非常非常不卫生的环境，哎，神都可以帮助你，因为主已经得胜了嘛，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黑暗、死亡、魔鬼的权柄、权势，还有什么耶稣不能胜过的？所以有一次保罗当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城市在当时是一个大城市，就好像我们现在矽谷一样，大家都是精英，大家都是非常头脑非常大，而且是自大自傲的，这些人住在哥林多。当保罗把福音传给哥林多人的时候，有哥林多人信靠耶稣基督， 但是有些犹太人都非常非常不满保罗所做的，就开始来毁谤他，想要来攻击他，想要来害他。难免保罗在那时候刚刚出来传福音不久嘛，开始感觉到害怕。结果主对他说什么呢？我们看看嘛，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八章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为什么呢？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哇，保罗马上得到安慰，再次重新得力，不再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说主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所以每次出去转宣队之前，我们都有三四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我都分享重要的经文，告诉他们说：“哎，我们去，你千万不要害怕。可能你会看见你过去没看见的东西，你遇到的环境可能过去没经历的环境，但是呢，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出去，是主与你同去啊。”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所以你可以去，你可以去试试做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主应许他怎么样？他必与你同工。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必与你同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真的是最伟大的一个使命，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因为他在地上服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他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门徒，也是托付给谁？给我们呢？怎么知道是给我们呢？他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谁是他们呢？就是我们呢？门徒以后的信徒就是我们呢？或者说，我们也领受同样的使命，因为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重新来思想这个福音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个非常伟大的真理，你不能不知道的伟大真理。四个伟大的真理，首先第一，大使命里面有什么？有最伟大的意象，一起来讲，来，有最伟大的意象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可以想象耶稣花三年半的时间传来传去，就是加利利犹太全地这一带犹太人，甚至一些外邦人，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但他复活升天之前，他说你们要去使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意象伟大不伟大？伟大。不只是中国，不只是印度，不只是非洲，乃是万民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你可以想象吗？三天前几天前才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非常无助的一个神的仆人，现在他竟然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非常伟大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当你参与普世宣教的时候，你乃是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意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么伟大的意象，是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因此每次我们到短宣队去的时候，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带领弟兄姐妹走很多的路，所以你跟我去短宣你不会胖的， OK， 肯定会瘦得回来。我们去短宣这样的行进祷告，每天走10000多步，在那祷告行进，做什么呢？就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看看我们这张图画，我们 到阿拉木图去的时候，我们 跑到这个他们其中一个滑雪山，2360米的滑雪山，在上面做什么呢？在那里行进祷告，宣告说：“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都做你的门徒，不只是哈萨克，哈萨克要把福音传到其他的四个这个重要的国家，最后传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就那里为哈萨克祷告，求神兴起哈萨克的百姓，也承接福音的大使命，好让哈萨克也能够成为宣教的哈萨克。阿们。”所以他每次有这样的一个意象，你把这样的意象分享给当地的牧者，他们也领受同样的意象，不只是建立荣耀的教会在哈萨克，要透过福音宣教把福音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后来我就想到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最合适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为什么呢？我们不白不黑，除了在非洲以后他们说你是坏 people 白人以外，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很容易融入，因为我去哈萨克像个哈萨克人，去印度的话也蛮像印度人，只是去非洲的话变成白人而已。那我们中国人呢？我常说中国人我们有善后，特别条件有善后。什么后啊？首先我们怎么后？我们脸皮厚。我们去哪里很快就适应， 你不论飞到哪里去，天涯海角最远的阿拉斯卡最偏僻的地方，或者非洲最远的南非，你都会看到什么？中国餐馆，中国超市。你脸皮不厚，怎么能够在这些连语言都不通、文化都不同的国家生存，而且还在那里做生意啊？脸皮够厚，中国人。然后第二呢，中国人肚皮够厚，爱吃，什么都可以吃，印度咖喱也可以吃，非洲那头不懂什么食物也可以吃，然后去缅甸那些虫也可以吃，然后呢去哈萨克呢你要学会吃什么，看看这张图画，吃什么？不是猪肉，不是牛肉，不是羊肉，马肉啊。然后呢，因为我是所谓的贵宾，所以他们给我最大盘的马肉，你看看。所以回到矽谷以后，千万不能够太靠近马，怕被马踢到。吃了很多的马肉，我们中国人肚皮厚嘛，吃什么都没事，顶多拉个肚子也没事了。然后呢，我们第三厚是什么厚呢？脚皮厚啊，中国人肯吃苦啊，对不对？刻苦耐劳。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早期的中国，特别马来西亚早期这些香格里拉的大老板，所谓的唐王，当他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真的分文没有，白手起家。为什么？中国人肯吃苦啊，刻苦耐劳啊，传福音要肯吃苦，刻苦耐劳。所以你我最合适，因为什么？脸皮厚，肚皮厚，脚皮也厚。告诉黄岩说，你就是善后了。所以你不能不出去，你不能不出去的话，就是百战地图了。要走出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因为这是神给你最伟大的意象。阿们。然后第二，福音大使命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最伟大的对象，一起来讲一遍，来，福音有最伟大的意象是什么？万国万民。最伟大的意象是万国万民。林牧师上个礼拜不是讲了吗？其实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使中国人做主的门徒，是万，谁是万民啊？万国万民啊！世界现在大概有20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万人都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彼得当他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传来传去把福音只传给犹太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后来慢慢的才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才把福音能够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看看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后来 他写信的时候，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你们，因为主怎么样？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很多人说，为什么耶稣还没来呀？地震也发生了，战争也发生了，饥荒也有了，瘟疫，这个疫情也继续蔓延了，为什么主还没来呢？主在宽容啊，在等候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听，直到最后一个最后的前线回教徒听到福音，再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神给我们伟大的对象，不只是中国人，乃是要用我们中国人领受福音的最后一棒，能够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阿们。然后第三个罪，福音大使命是有最伟大的策略是什么？建造荣耀的教会。一起讲一遍，来，最伟大的策略是建造荣耀的教会。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问为人施洗跟很有系统的教导人做主的门徒，在什么情况底下最合适啊？教会嘛，这也是我们教会普世宣教一个非常宝贵也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也是主的心意。你有教会才能够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才能够教导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目前有32个国家，有几乎300间的分堂，为什么呢？就是要建立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到哈萨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看看哈萨克的地图，哈萨克是整个中亚里面最大的，它五个斯坦，它是最大的斯坦，一共这个面积非常的大，它北上就是 Russia 苏联，底下就是中国，然后它跟其他四个国家是有边界的。我们到了 Astana 红色的地方，它的首都，结果我们一起接受一个要求，到了最左边，你看到最左边那个阿斯劳那个地方，最上面那个靠近那个里海那个地方，因为那里还没有教会。我们也去到最南部的另外一个地方，叫阿拉木图阿马提，在右下角这里。 为什么去那些地方呢？在那里行进祷告，因为那里有牧师也领受我们教会建造荣耀教会的意向，他也想在最西部的然后在南部的建立神荣耀的教会，这是福音大使命最伟大的策略，不但能够把人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更重要的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承受主耶稣就给他们的使命，让他们也成为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教会，像我们教会一样继续走到万国万民传扬主的福音，阿们。然后最后这个福音大使命有最伟大的应许，也是最宝贵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主必与你同工，一起讲一遍来，有最伟大的应许，主必与你同工。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最好的老板，当他把一个工作一个使命给你的时候，他不让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管你死活，他把最好的资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然后他也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看一下28章第20节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问什么叫常与你们同在啊？是偶尔吗？有空的时候与你同在，没空的时候对不起，是这样吗？不是，常与你们同在 always 常与你们同在，到什么时候？这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这个应许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买东西我们都有说2023年1月份有效期，到那边之后你不要吃这个食物了。耶稣给你有效期是什么啊？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你把福音传到宣教的最后前线，中东阿拉伯中亚的五个国家回教国家，最后到世界的末了，我必与你们同在，主与你同工啊。当你知道有主与你同工的时候，老板跟你一起去啊，哇，多好，老板陪你一起去啊，这老板不是普通的老板啊，是从此你复活荣耀的大君王与你同去啊，你还会缺少什么？你还会怕什么？这是我们受邀到刚才所看的地图到阿克劳，在那个哈萨克最西部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个姐妹，她就领受了福音的大使命，她要求 Pastor Nariman 将我们的短宣队带去那个地方，为他的城市为他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看看那图画，这个就是箭头是指这个姐妹，非常爱小的一个姐妹、叫顾小这个姐妹呢，其实非常有才干的一个姐妹，在哈萨克如果你懂得讲俄语，懂得讲哈萨克话，再懂得讲英语的话呢，哇，你是非常吃香的，她三种语言都懂，所以她在联合国上班，在哈萨克的联合国上班，后来在派去泰国的联合国上班了一两年以后，他就毅然决然的辞掉他的工作。我说为什么辞掉这个工作？你这么好的工作，这么高薪的工作，为什么辞掉呢？他说我在这个城市阿拉，就是最西边的一个城市，这个是回教徒最多的城市，也是最难传福音的城市，如果我不把福音传给他们，谁来传给他们呢？我们听了以后都好感动，哇，为了一个女子啊，姐妹，为了把福音传给当地的回教徒穆斯林，辞去她美好联合国的工作，回到阿拉这个地方。她祷告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房子，让这个房子成为祷告的殿、聚会的地方。”结果非常奇妙的，竟然政府给她一块地，她就请人设计以后，在上面盖了两层楼的大房子，我们确实几乎盖好了。在那一排屋子里面，其他都是一层楼，只有他那层楼是两层楼的房子。看看下一张图画，我们在他的客厅，他的客厅可以坐50-60个人，我们在那里敬拜赞美，在那里舞旗宣告主的同在要降临在这块土地，降临这个家。然后当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他的新家，在他所要传福音的穆斯林最多的地方，你猜有多少人聚会？看看下一张图画，我们有10位当地的人参加聚会，哈利路亚，我们就为他祷告宣告说神要在这里兴起，要在哈萨克最西部建立主荣耀的教会。然后他顾小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很孤单，他说我只有一个人啊，我的朋友亲戚邻居都是回教，我只有一个人啊，我觉得好孤单啊。我就鼓励他说，嘿，耶稣给你福音的大使命，他说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并不是孤军作战，有主与你同在，你的家要成为祷告的殿， 你的家要成为敬拜的殿，这里要建立神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给我们最伟大的一个意象，带着最伟大的对象、最伟大的策略，还有最伟大的应许，主会与你同去，与你同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意象和应许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都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去使万民都做你的门徒。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意真的是要使万国万民都做主你的门徒。今天来到您的面前，我们领受主你给我们这个神圣的约定，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你福音大使命，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是主你最有权柄、最伟大的意象赐给我们，让我们都愿意顺服、听从、勇敢的出去，成为主万国万民祝福的管道，使用我们每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话语的真实。因为主你说这是新的时代开始了，所以我们信徒要起来侍奉的时代，所以我们要起来使万民都做你门徒的时代了。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